就进入到应许之地。约旦河之前是一片旷野，因此面临着这一个这条路，圣经里边刚才我们读到的，其实第四节说这条路你们没有走过，下来没有走过，那怎么样走？今天我想就从这段经文，我们从四点来思考。第一个，我们知道我们面对的是约旦河，是一个危机，也是一个机遇，是一个挑战，也是个机遇。第二个，我们要很清楚地知道说主在前面带领，他是那个主导者，一切来自于他。第三个，领袖要负起责任来，抬约柜，敢担当。第四个，会众要配合。在我们进入到经文之前的话，我们再次来到神的面前，因为他是在前面走路的那一位神，带领的那位神。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知道你的灵在我们当中运行，你从来是那位主动的神，你是那大牧者，你在我们前边行，我们就愿意在后面跟。今天在这个时候，主啊，你得亲自来引领我们，也预备我们每个人的心，虽然我们很多的弟兄姐妹都在家里边，主让他们有个敬虔的心，尊你伟大，被你的圣灵充满，然后他们愿意跟随你的脚步往前行。恩待这段时间分别为圣，我们这样祷告着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首先看第一点，是面对着约旦河。那第三章第一节一上来就说，约书亚清早起来和以色列会众人离开了石亭，来到了约旦河，就住在那里。因为在那之前在旷野绕了40年，那我们知道约旦河它是连接的是那段旷野跟迦南美地的一个应许之地。那我们从那个图也能看得到说，这是约旦河的东边，然后呢从那个地方要过约旦河到基甲集结，然后开始攻打耶利哥城，这个地方是迦南美地，所以说必须要过这条河。那这条河呢本身是有时候是比较宽，有时候比较窄。那它的来源的话是从那个黑门山那个这边的积水然后流下来，流到了加利利湖，我们叫加利利海，从加利海然后开始往南流，一直流到死海。那这条河就是非常非常著名的约旦河，我相信去过圣地的人肯定知道约旦河。那这条约旦河总共长的话65英里，那靠近基甲那个地方的话，基甲可以南死海的地方的话是这个据考证是就是约书亚带领百姓从那地方过去的，这个那个地方，那个地方的话是这个3章15节，他说原来约旦河水在收割的日子涨过两岸，大约是在3月、4月份那个时候，它涨过两岸，正好是发水的季节，像现在中国那边现在是一个洪水的季节。然后呢，宽度大约在1600米，那深的话3到4米的深度。虽然他们在干枯的时候呢，有些时候只有30米，但是在这个时候是很宽的，大约在1600米。深的话呢是3到4米，因此是河很宽，水很急，就在这一个水涨过两岸，正好是在收割的日子，就在3、4月份。而且，那约书亚带领的是200万人，那这200万人有老的，有少的，有男的，有女的，不但这有人，而且有各样的牲畜，就要去过这条约旦河。其实我们知道说，在军事上，这条一条河有些时候是天险，有些时候要过一条河，你会发现就是充分利用这条河的这种屏障的作用。像南北这个中国的内战的时候，长江以长江为两个对对驻防，因此一条河的话是可以阻挡人前进的脚步。那你想想，这200万人有各样的年龄的阶层，有老少、男女，还有牲畜，要过条河。可想而知，其实一个相当的困难，而且是在3、4月份，是水涨过两岸的时候，让一般人看来这是一个很难完成的任务，不是一个 good timing。 也不是一个好的时间。因此我们就可以设想，如果说我们是以色列人，我们可能会害怕。但是神说你必须起行，必须过去。那对于我们现在面临的约旦河是什么呢？我们现在个人其实我们都会感染这个新冠肺炎，我们现在的风险其实越来越高。因为我们在公共场所，现在克伦伯斯以前说是少，现在好像不少，现在全美国有70,000多，大家你会看到好多人都不戴口罩。那现在其实对你我来说的健康是受到威胁的，那造成我们生活的不便，那我对我们的工作我们会受到影响，有些就会被 cut hours， 有些时候有可能有些人就被 lay off。 那我们的做餐馆按摩等等这样的一些的针灸，这些的都会受到很大的影响，到现在为止都没有恢复正常。那对我们学生来讲的话，这些我们的签证、我们的回国、我们的继续的学习、我们要 online 上课等等等等，我们找实习，这些都遇到一个很大的挑战。那对于我们家庭来讲，我们也同样面临的一些困难和挑战。这些困难挑战是刚才讲到说全家都在家，以后有时候大家就是就这么小的空间，然后呢就是那个冲突的加剧。我们的孩子在家本来可以送到学校里边让我们轻松一下，但是他24小时在家，一会儿要这个一会儿要那个，而且网络有那么多的一些的试探和诱惑在那个面前，所以说我们就使得我们就进入到这一个困难和危机里边。那对于我们教会，刚才说了，我们教会一直处于一个转型期，现在到目前为止我们一直在开会说未来的方向是什么，未来的架构是什么，我们三堂怎么样合一，我们的儿童事工、我们的青少年事工怎么样跟各堂一起来配搭来往前行，这些我们都得摸索。那我们对于华语堂来说的话，更加是在一个摸索的过程当中。那我们现在有一个怎么样两堂合并起来是一个什么样子，将来是怎么样产生一个新的一个化学反应，甚至我应该比喻来说的话，我们是一个新郎一个新娘结婚，都是两个都有各种的不同 style， 然后结婚之后的这个建立这个家庭是一个什么样子，其实我们也没有那么清楚。那我们其实也看到说有新的架构，我后边会提到说我成立了两个委员会，那我们就是在这边的运行，然后对各个团体彼此的连接，然后呢合一，我们有短期的计划，我们更加希望有个长期的计划。任何一个施工我们都要长远的去规划，组织学长远规划是什么，然后我们的各样的一些的这个儿童年轻家庭长远规划是什么，我们不能说就是一个 survival 的一个 mode， 就是一个我就有事情做，今天有没有组织学，谁来教我来教，然后就开多少学生，多少跟下一位组织学什么关系不知道，等等等等，我们要有长远的规划，然后从神的一方去领受这样的一些的意向，这些都会让我们去来寻求这些有没有确定的一个说一个好的一个说成型的稳定的 structure。 到目前为止我们还在探索，因此同样我们也面临着困难和危机，但是这个困难和危机就像圣经里边所讲到的说，这条路你们以前没有走过，那在这里头就充满着一个机遇，就可以去做一些调整做一些改变。就像有人在讲说这是一个最坏的时代，同时也是一个最好的时代，那我们怎么样去调整，怎么样去过这个约旦河。我们从今天在下面这个面对这个困难之后呢，我们从其实看到三这个主体，第一个主体是神本身，第二个主体是一群领袖，第三个主体是百姓会众如何去行的。首先我们来看，就是我们今天看的第二点，就是主他在前面是带领的，主前面带领在这里边是他用的一个这个象征，就是约柜。约柜我们知道说在旧约里边它就是神的象征，而约柜它就是神在这个跟以色列人会面的地方，就在约柜上面两个基路伯中间，这个是在出埃及第25章22节，他说我要在那里与你相会， 然后又从法柜神座上面两个基路伯中间和你说，我要吩咐你传给以色列人的一切的事情，那是我同在的地方，那是我跟你讲话的地方。那至圣所这个会幕这一里边，那个至圣所里边就放这个约柜，就是神同在的地方。因此约柜它就是象征着神的同在。那约柜里边有什么东西呢？约柜里边有摩西的法版，有律法。那约柜里边有亚伦发芽的杖，约柜里边有一罐子玛拿，这些都让我们去能够提醒说，那这些这个律法，这个包括这个玛拿，律法神的话语，那玛拿说，耶稣说，我是那天上的玛拿，我是从天上降的粮，就是神的道，就是神的话语，代表神的话语。而亚伦发芽的杖代表神的能力，代表神的拣选，这些都在这个里头。然后代表是一个这个约，是神的信实，是在里边一起跟这个以色列人立约。因此约柜其实它象征着神的同在，神的话语，神的信实，神的能力。而且呢，这个主在前边带领，他讲的其实更加的这个清楚的是第五节。第五节他说，明天耶和华必在你们中间行奇事。他讲到说，神不但同在，不但是有这么一个约柜在那一方象征神的同在，而且神其实是也在要行奇事。他行没行呢？其实我们到了十五节到十一节很清楚，当抬约柜的祭司站在水里，一踏入约旦河，水就停止，然后呢就这个抬约柜的这些祭司就站在约旦河里边立定，然后呢以色列人就走干地一样走过约旦河。上帝是有能力的，神是有能力的，他不但是一个象征，而且实在的让以色列人看到说，我是有能力的神，让你知道我是耶和华。他其实在前边这个也是这个在约书亚跟约书亚讲，所以说其实这个神的带领是在前边一直存在的。那今天对你和我来讲，其实神的带领一直有，圣灵内住在我们的心里边，神的话语一直在教导我们，然后我们经过祷告，我们经过去各样的印证，我们说我领受一个意象，我们的意象需要去周围的印证，我们是不是同感一灵。而神的属性来说的话，它是不变的，虽然这个世界变来变去变来变去，而教会是什么？教会是耶稣的宝血买赎回来的一群人。因此从教会的本质，神的属性来说的话，神一定是在各层华人就是教会在带领，走过45个年头，他兴起一代又一代的领袖，然后就一直走到今天。每一代领袖都有他的中心的一个服事，都有他们的那个时代的那个尾声。那走到今天，神的心意不会放弃，也不会撇弃，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是爱主的一群人。然后神也应许我们说，没有什么东西是让我们可以跟神的爱隔绝。因此我们就想看到说，神带我们教会的带领，虽然我们面临着这样一个很大的不确定，到目前为止我们在探索，但是神的灵在我们当中作王掌权，我们愿意跪下来，我们愿意降服，我们愿意一起来祷告，我们一起来寻求，一起来印证，通过神的话语，通过神的灵。因为神他是神，教会是他所拣选用宝血买赎回来的。所以说我们知道说神在我们前面带领，我们也看到好多的一些的印证，我们现在推动好多的施工的时候，你会发现哎，如此的合一，大家就是 yes 我们往前走， yes 我们就这样往前走。你会发现每次开会我们都觉得有点兴奋，因为看到神的带领。带领到哪里去呢？到应许之地，我们后边还会提到。因此我们相信说，神当年怎么样跟以色列人来同在过约旦河，今天他依然带领我们要在前面行。第三个，让我们看到领袖是负起责任来的。那这个领袖负起责任，我们圣经里边这边看到很多。从第二节的时候呢，他说过了3天，官长走遍营中吩咐百姓， 你会发现这些领袖他是走入草根深入基层的，不是说高高在上，他是走遍营中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支派，甚至每一个家庭，走遍营中。然后呢，他同时他又带着权柄，他吩咐百姓说，你们要看见耶和华神的约柜。当他们就吩咐的时候，他们必须有准备才能吩咐。我们其实做任何的事情我们都有准备的，你会看到我们的司会，你会看到司会现在上台讲道，不，上台那个主持的时候，他的祷告是写出来的，他们其实很战战兢兢在神的面前。其实我们个人的预备，我们要吩咐别人的时候，我们自己先想好了，否则我们自己怎么去吩咐别人？你会看到说，我们有个弟兄带领祷告的时候是跟社区的祷告，他是打出来的，那个 slide 这不打出来他祷告什么？你会看到那种用心。我们这个权柄是因着我们要在神面前这种委身敬虔祷告，然后才带着权柄。不但这些的官长，而且约书亚第五节的时候，约书亚说就吩咐百姓，你没有自洁，因为他从神领受，所以说他有这个权柄来吩咐。他不但吩咐百姓，第六节约书亚又吩咐祭司，他其实这样吩咐的话都是带着权柄，他不是说玩一个这个权柄的游戏，而是说他带着一个牧养的一个心智，不是一个和事佬，而是说要把神的心意去传递。那这是第一个，我们看到说这些领袖他们其实深入基层，而且带有权柄，带着很好的准备。那么这个领袖的第二个特点是勇敢的抬起约柜。抬约柜是这些祭司很重要的一个职责。一般我们知道说，抬约柜在一般的情况底下，在旷野去起营行走的时候，抬约柜的人不是祭司，是利未支派的歌辖子孙。这些子孙他们来抬着约柜，那个约柜就是抬着走而已。那个时候云柱火柱神带领，但是当祭司抬起神的约柜的时候，就是表明这是神的带领。当祭司抬着约柜的时候，其实不止在约书亚记，在其他的旧约的书信里边也会提到祭司抬约柜。当祭司抬约柜就代表说神往前走，它代表神的带领。那这些祭司呢，知道这个我们这个圣经里边第十节十一节对这些祭司怎么说呢？说看哪，普天下主的约柜必在你们面前头过去。那十三节他讲到说，普天下主耶和华约柜的祭司。这些祭司他们身份的地方讲得非常清楚，说是普天下主耶和华约柜的祭司。因此他们的身份，他们的称呼就在这样的一个这个表达里边就表达得非常的完整。他们是代表神的抬着约柜，是他们是跟从主的带领抬着约柜。因此你会看到这些官长这些领袖，他们是从神领受，承担起责任。而且他们第三点，他们担着抬着约柜是在百姓前头走，不是在后边走。在前头走是一个什么意思呢？就是一个榜样，就是一个负重，就是一个前面的带领，困难先上。因此我们看到这个过约旦河这个顺序的话就很清楚，说先约柜往前走，然后呢百姓在那边跟。而且这个抬约柜的这些祭司的话，首先你要踏入约旦河的水，踏入约旦河的水是不简单一件事情，因为你可能把你弄湿了，你也可能被水冲走了，我们总是又带着危险。而约旦河的这个神迹跟红海的神迹不太一样，红海神迹可能那个时候大家以色列人可能这个信心不够，那个时候根本没有踏入红海，然后呢摩西一举杖红海哇分开了，然后就过去了。这个时候举杖没用，至少说没有这么试，神没这么讲，他要你什么呢？要你先踏进去，就眼睁睁的你看那个水在那又宽又急从你面前流，你要不要敢？你要不要踏入那一步？你要不要去踏下去试一试？ 他去有两种结果，一个是神不行神迹把你给冲走，一个的话就像这章讲到的时候，神让你踏进去，你就勇敢的就踏进去，踏进去之后呢，神的神迹就出现了。作为一个抬约柜的祭司，你有没有这个信心，有没有这个胆量，有没有这个勇气，你敢不敢面对这个困难，说我靠着神，我就死就死吧，我就踏进去，而且我是抬着神的约柜，而且抬着这个神的约柜是负重前行，带着冒险，而且抬着神的约柜，这四个人要合一，有一个倒了，约柜也就倒了，四个人必须都不倒，四个人都必须有勇气，四个人都必须彼此鼓励，彼此的这个相互的配合，然后才能往前走，才能前边两个踏进去，后边再跟着往前走。那踏入的结果呢，神迹就去出现了，然后呢，约旦河就从亚当城的地方停住，然后呢，百姓十七节那地方讲到说，百姓就从像干地一样，然后就这个走过去，而这些抬约柜的祭司呢，是稳稳地站在约旦河里边，抬着约柜，他们就站定在那个地方。所以说，我们看到说这些领袖他们的特质，他们有主的同在，他们抬着的不是自己的嫁妆，抬着自己不是自己的房子，而是抬着是永生神的约柜，他们是跟神同在的，他们是委身于神的，他们要付上祷告的代价，然后他们是负重的人，然后他们应该里边像约柜里装着有神的话，有神的灵与他们同在。这些领袖要在百姓面前前头走，要有带头的作用，这些领袖要有信心，要有胆量，要有勇气，要付出，要委身。对于我们来说的话，应用到我们自己身上，其实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是抬祭司的，抬约柜的祭司。我们每一个人其实到成年人的时候，我们其实都是家长。你在家里头，你不抬约柜，谁抬？你指望你的孩子抬？你不撑起那个家在熟人里边，谁给你撑起来？我们应该有那个胆量和勇气去跟神一起同工。那对于我们华语堂来说的话，我们就想到说，我们的小组里边同工，我们的小组长，我们团系里的同工，我们的团长、副团长，各个部门的同工，我们 MCMC 的同工，我们包括现在青虫，现在或者将要消失的那个同工，下午堂的同工。后来我说我成立了一个华语堂牧者的一个咨询委员会，我们四个弟兄，我们要抬这个约柜，我们抬得稳还是不稳？我们有没有从神领受？我们是否合一？我们是否敢担当？我们是否敢吩咐？我们是否准备好了？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大家，其实我们这个委员会，包括那个成立的这个团契委员联合会，每次开会都让我们的兴奋，因为我们看到我们的合一，我们看到彼此的那种连结，我们看到说彼此的那种长远的一种规划。我们有不同的观点，但一起来祷告，一起来寻求，我们有个宽广的胸怀，让我们看到新的气象、新的气息。不管是平面的这个各个施工、各个团体的彼此的连接，还是这种长远的规划，我们开了很多的会，基本上这些每个月都有开会，这些再加上 MCMC， 这些的话都让我们知道说我们其实都在往前走。大家有可能感受不到，因为我们现在一直好像都在这个开会、抬约柜、怎么抬等等的。我们其实得预备八月可能十几号有找个星期六，我们叫意向分享祷告会，让大家知道说我们其实各个施工，我们每个部门，我们这个怎么样现在往前走，走到哪里了，包括我们新的方向。现在一个两堂合并又出现一个新的架构，然后两堂明显的一个年龄长、年轻，然后呢放在一起，怎么样产生化学反应，怎么成为一个大家庭，这些都让我们看到说我们其实是领袖，是在往前行。虽然我们这些同工我没有点名字，你看不到，但是我盼望明年我们华语堂同工的就职礼上，我把它正式化， 我们又一同大家庭站在台上，我们又有一个新的架构，我们就是一家人，就是这样的合一，我们就是一同抬约柜的人，然后一起负重前行，一起合一去承担主给我们的托付，我们一起也有这个榜样，我们一起来带领。这是我们看到的领袖的负的责任。这个我们其实我后边就是讲到说这个勇气啊，包括说约旦河里边站定。然后第四点就是第三个主体，百姓或者会众来配合。整个这段经文里边我们看得清清楚楚的是百姓是跟从配合，没有出现那种不合一的情况，是无论是跟着约柜走，还是有自洁，还是有主甘地。因此我们看到说这些会众是跟从的，他没有来挑战说为什么是你，为什么是他，为什么神，你为什么这样带我们到这个约旦河，我们不如死在旷野回到埃及。这些百姓都没有，他们我们所看到经文的记述的话就是顺服和跟从。那这是我们看到会众的另外一个，我们看到说自洁，这是约书亚要求他们的。为什么要自洁？第五节他说，因为耶和华，明天耶和华在你们中间要行奇事。神的同在，神要做事情，神的来临都要他的百姓自洁。那在旧约里边自洁的话就是洁净自己，不要去接触任何的污秽的东西，这是外边的。那应到我们这个新约的时候，其实我们这些自洁会有新的含义。我首先来说这个应用到我们今天的话，我首先要澄清一个观念，说有些我们就会说啊，但是领袖，你是领袖，你们是领袖，我是百姓。其实在新约的时候人人皆祭司，有些时候这个界限是很难分开的。我作为一个牧者，其实我觉得通信我那边领受的，我很喜欢能够成全神在你身上的心意， empower you。 如果说我愿意服侍神，那你就跟我讲，我愿意尽我的所能给你提供一个平台让你好好服侍神。有人一个牧者在讲说，与其说让我服侍1000人，不如让我去装备1000人起来服侍。因为牧者他一个很重要的职责，在以弗所讲得很清楚，要装备圣徒，不要什么事情都要我去做，然后你们都不做，站出来一起做，人人皆祭司，我愿意成全。那这是我觉得首先澄清一个概念。因此我们其实在现在的时候没有什么特别的领袖跟百姓之分，你要出来要做什么事情，我们会给你提供这个平台。另外一个要自洁，那么自洁我们在这里头的话，人人皆祭司，我们同样这个自洁对我们是有要求的。在自洁的话，就像提摩太后书2章21节就说，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那个自洁其实有各样的一些的表现，加拉太书5章19-22节，那圣灵与情欲相中，那个情欲的事，这个有很多，这个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忠敬、记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醉酒、荒宴，这些都是污秽。我们作为一个神的儿女，那况且我们作为一个领袖，我们应该去远离这些。然后呢，因为他说这样的事不能承受神的国。那圣灵结出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应该是我们去让别人看得到的。那这个以弗所书4章说，蒙召行事为人与蒙召的恩相称，要谦虚温柔忍耐爱心，互相宽容，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这些都是洁净的一些的内容。然后呢，后边15节到16节，我们要跟主耶稣连结，然后连约束基督，然后我们彼此联络的合适，百节各按各职，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恩赐，把我们部分做中心，然后彼此的配搭，然后照着身体更的功用彼此相助，让身体渐渐成长，在爱中建立自己。这些都是我们要圣洁要自洁的在今天应得应用。因此 我们这个会众包括领袖其实没有什么特别的界限，我们都是一起来自洁，一起来配合，一起来合一。因此我们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说这段经文其实让我们看到过约旦河，我们面对着困难是真的，但是神在前面带领，领袖要负起责任来，百姓要配合，会众要配合。所以说今天你和我其实面临到一个十字路口，我们教会也面临到一个十字路口，我们华语堂同样面临到一个十字路口，但是我们坚信神在带领，我们坚信我们的同工，我们的领袖应该站起来好好的抬着约柜，带着刚才前面提到的那种的品质，信心、胆量、勇气、担当、委身、付出，然后合一抬着约柜稳稳的往前行。然后我们的弟兄姐妹应该一起来配搭，也中着前边来一起来做领袖。然后迈向哪个地方呢？是迈向应许之地，迦南美地。对于我们华语堂来说，其实每次我们现在开同工会我们都觉得很兴奋，因为我们看到说那个长远，我们虽然还没有那么清楚，但是新的架构、新的方向、那种合一、那种长远、那种彼此的连接，然后两堂合并之后我们那个新的一个期待。同样现在我们也发现我们教会或者我们华语堂现在我们的儿童施工、我们的年轻家庭的施工很明显是弱项，我们其他的做的都很好，感谢我们的同工们，但是这两项以前的时候有个雅各团契，那么多的家庭孩子我们120-130个，现在只剩30-40个。而现在整个 Columbus 的年轻家庭其实是很多的，我请张明只是他虽然生病，我请他做了这些的人口的普查，他给我的这些的资料让我们看到说其实我们的年轻家庭很多。我以前去过西区，他们特别聚会大约200人，大约这一半人我都不认识，但是都是年轻带孩子的这年轻的家庭。所以说这些是我们教会现在弱项，我们现在教会是在我们这个华语堂是在老化，我们的平均年龄是多少，那这些人在外面流浪难道不是神给我们的托付吗？因此我们想要把这块补足，这是我们一个新的方向，多长时间我们不知道，至少说我们教会要一个平衡的发展，这是我们教会的未来。因此我们要去往前行，我们现在还得 figure out， 还得探索到底怎么做，怎么连接，怎么要往前行，我们怎么来把这个约给抬好。这个施工的话是我们前面一直提到的这个干的施工，这是博彦弟兄他这个帮着做出来的。以前的时候我们一开始今年的时候我们要抓3个重点施工，要全人的敬拜、组织的崇拜，我们要有些的改进，然后我们要这个儿童施工要强调强调再强调，要把年轻的家庭不在一块补足，因为我们去控锻炼都断了这块空缺，因为我们太少了。以前的时候澡堂的时候我们留不住年轻的家庭，而这个青虫的话他们以前的这个 focus 不是结婚的，所以说这一块跑哪去了，所以说我们要把它补起来。那现在疫情到来了我们没办法，我们就觉得不是没办法，而且我们要及时调整，我们要把祷告，要把关怀，要把传福音，在这个时候是很好的窗口。 Yes， 我们一起来做。那现在我们继续疫情还在，那现在我们的核心家庭核心的施工在还以前的重点施工还在，这两个交叉在一块，所以说我们的弟兄在问了很好的问题，说我们现在要做纵向的 Yes， 那我们每个团契是在横向里边，我们在哪个，我们在什么位置上，这些我们都是在思考的，然后我们在执行的，我们在做的。所以说我们是在往前走，我们是在过约旦河，我们是在迈向应许之地。让我们一起起来扮演我们自己的角色，然后呢往前行。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是又真又活的神，你在我们当中作王掌权，你就继续跟我们讲话，能够装备每一个人，让我们在你面前找到自己的位置，然后彼此的配搭，能够往前行。主，求你恩待我们哥城华人基督教会，恩待你这个我们在克伦伯斯传福音这些施工，恩待我们新的企业的架构一些方向。主，让我们在里边能够一同的能够跟你来同工，能看到你的荣耀，看到你的这个带领。我们祷告着奉耶稣基督的名，